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分享的话题是梦回大唐，无论是哪个时期，唐朝的历史大戏总是吸引人注目。全新小说《轮回大唐》给大家看不一样的唐朝历史，不一样的唐太宗，不一样的高阳公主。这个系列将会连载刊登，敬请期待。好了，我们今期又开始讲新的一集了，因为疾风太高大了，不可以养在清水院了，只可以暂时放在马场。这一日李治和高阳正在马场替疾风冲凉，李治对疾风的态度亦感到好意外。原本生性凶暴的西域黑马，真是被高阳的几只红萝卜收得贴贴服服。但只要一想到唐太宗讲的想必高阳为了得到这一匹马，前面都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怎可以几只红萝卜就顺服了这匹悍马呢？他就忍不住问高阳了，你到底用什么方法顺服疾风的？他这么乖听你话的。高阳全身被水整到湿晒，就算是和李治两个人一起洗马，疾风的高大还是令他们很吃力。我啊，在选马的前半个月就来马场找御马师了，我告诉他给疾风饿五日，如果他还未有烦躁，再饿他五日，等到揀马那一日，他就已经很饿了，一些食物就可以要他乖乖地听话咯。原来你用这个方法了，哦，而且早半个月就计划好了。李治好惊讶地说，内心不可以不佩服父王，因为他完全被唐太宗估中了，觉得父王会不会知道？知道又怎样？高阳摸住疾风笑着说，反正他现在是我的了，只是疾风对不住啊，被你饿了好几日。即使唐太宗知道，高阳亦丝毫不在乎，这点是李治做不到的，因为他做事总是会想很多，但没办法像高阳这样，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用尽心思，破坏规矩都不怕，这个果真是他做不到的。李治对这个妹妹既痛爱又敬畏。有一天上午，宫女来到少府监，即是掌管皇家工业生产的地方，正然正在这里为李治曾家乐，现在叫斯里兰卡的大事翻译交流烧陶的技术。宫女就告诉永儿知，太宗皇帝在兴庆宫等他，永儿不敢怠慢，很快就做完手头上的工作，马上就赶到去庆庆宫。庆庆宫是太宗皇帝接见内务大臣的地方。永儿在这里想，除了工作上的事，应该会讲一讲高阳公主的事的。一入庆庆宫，唐太宗先叫永儿坐低，接住就问他了，曾家罗大使今次来访的情况，再次嘱咐要细心款待曾家罗的大使，而且要用心向他们学习烧陶的技术。皇上请放心，少妇监里面的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学习，再过一阵的祭祀大典上的陶器，应该就可以看到他们努力的成果了。永儿回答唐太宗，好，到时候揀一些工人去民间的学府教授烧陶技术，比想学的百姓亦可以学习，但要先考虑到实用、耐用、制作手续不繁复才好啊。唐太宗将手上的卷卷起，饮了一啖茶，继续说，公主这几天都在马场啊。是啊，而且每日一定花一个时辰以上陪疾风，骑着他流流， 星几日的时间，公主已经好熟络，疾风亦不再咁凶悍啦。皇上，请不必担心，马场里面好多马师会睇住，李治殿下有时亦会跟住，仲有公主依然学习射箭，冇因为骑马荒废咗，永然仔细禀告。我唔担心佢同疾风嘅相处，永然啊，朕呢个女咧要你费心啦。佢心性高，凡事唔服输。我知道你好锡佢，但绝唔可以惯住佢，将佢教好，唔系对我交代，而系对全大唐人民交代。嗰日喺马场，我问咗高若，大家都咁担心，你仲系要坚持要呢匹马咩？高若毫不犹豫咁回答要。唐太宗睇咗一眼荣业问。你知道呢个代表乜嘢啊？永贤心里边一沉，佢可以估到皇上要佢提嘅事，代表住呢个孩子为咗得到自己要嘅嘢，会不惜伤害关心佢、爱佢嘅人。唐太宗讲到一半，永贤即刻离开座位，跪喺皇帝面前，系臣冇尽到教育好公主嘅责任，请皇上责罚，同公主无关。公主年幼不知天高，都是臣的错，请皇上责罚。唐太宗亦即刻由书台度走落嚟，扶起永贤，你这样是做什么？我多谢你替朕养育女儿，今日来找你不是要责怪你，不要将什么错都推在自己身上。错我的话还没讲完。永贤这个时候稍微放心，回到座位上，朕希望你多教育他失败。失败？永贤好惊地问。啱，你要俾他知道人生在世冇永远嘅嘢，他一定要学会同失败嘅自己相处，他一定要学会面对失败。我哋冇一个人能够永远陪喺佢身边。冇一个人能够永远为佢挡风挡雨，你唔可以，雅谷唔可以，良臣唔可以，李治亦唔可以。如果冇意外，朕会俾你哋所有人都离开得早。唐太宗睇出永贤惊吓嘅表情，笑咗笑，跟住就话啦：高阳一出世就冇咗母亲，佢喺呢个世上最亲嘅就系我呢个父皇啦。这辈子他同朕有缘做了父女，朕就应该尽一个父亲的教育责任，而这份责任还希望永贤帮忙分担。皇上，臣一定不负所托。永贤喊着向太宗皇帝行了个大礼。唐太宗李世民对待大臣就好像家人朋友一般，在他面前一切都以礼仪忠孝为优先，没有太多的繁琐阶级观念，他的气度和智慧被唐朝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昆仑山上南极仙翁的小弟子透过炼丹炉观察着羽幻转世的高阳公主的生活，他好奇地大叫：师傅师傅师傅，你快点来看金龙金龙，那个空巴巴的金鹿竟然成了一匹马。南极仙翁走了入来，在外面就听见小徒儿的大声叫喊，他坐下说：你不用替金鹿担心，这个是他欠羽幻仙子的，只要跑跑腿就没事了，再次转生就可以得人身了。有一天啊，你会了悟身体的生路是最容易的修炼。小弟子对于勇猛能呼风唤雨的金鹿变成高阳公主的坐骑一匹黑马，觉得新奇又好玩。公车一路开到故宫站，唐海明想起在故宫工作的好朋友，即刻起身按钟落车，赶在下一个站落车。他拨了电话给故宫工作的朋友，好彩的是他现在并不是很忙，可以和唐海明碰面。他叫兴慧，是故宫的研究员，对唐朝历史相当着迷， 一位是历史学家，一位是全生命科学的教授，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但就因为迷上唐朝历史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兴卫是故宫的研究员，他对唐朝历史有很大的兴趣。讲吧，找我什么事啊？还有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兴卫用兴奋的口吻向唐海明问起。没什么新发现，要令你失望了，只是路过来看看你。唐海明的眼睛在卫兴的办公室望来望去，最近在这里忙什么啊？土地，兴卫无轻无重地说。土地，你要转行吗？唐海明很惊讶地问。兴卫随手将一份资料递了给唐海明，他翻开资料看了一下，这个是唐朝宫殿，但是画得好像和我们所知的不太一样。是啊，这个是日本人画的。有一派学者认为以前的宫殿比现在的画得少，我们坚持这个才是宫殿真实的土地面积。卫兴递给唐海明一份日本历史学家所绘制的唐朝宫殿图，他们一致认为现在教科书里面画的土地面积是不对的，经过争论之后还是未有胜方，还是未有证据或更有力的证明可以证实他们的观点是对的。那你怎样看呢？唐海明目不转睛地看着手上的画册。兴卫抬头望着唐海明说，我相信这些日本人，因为他拿了一本书掀到他要的那一页，看这里记载着房元龄由家出来之后没几耐就到达了太常寺，这个不啱。以现在的车程来计算，房元龄的功底离大宫殿明明就要半个钟头左右，怎可以以片刻就到？一定是住在宫里面。如果真的住在宫里面，那日本人画的土地面积才是比较准确。不过同样的，这个理由太薄弱了。唉，兴卫亦感到无奈。如果可以有唐朝人转世，并且仲留有当时记忆嘅人嚟讲就好啦。唐海明不经意咁讲：，哈，这个只会被当神经病。你以为拍古装片啦？兴卫好不以为然。唐海明嘅眼光停留喺一本掀开嘅书，书上有一张图片。里头一位身材修长的唐朝女人牵着一位小女孩，她觉得画中的女孩有些面熟。唐海明有些不自在地问兴卫，这幅画画的是谁？卫兴拿了书掀来看，哦，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去日本参加研讨会时执到的宝。这幅画听说画的是长孙贤后啊，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真的吗？你有没有想过是假的？唐海明继续问。是假的也无所谓啦，我喜欢这幅画，更何况长孙是千年前的人了，谁知道他真正的样子，画得好就好。而且我是相信这个是真的，但是原稿已经找不到了，真是可惜。 轻慧，唔理画得真假。对佢嚟讲，呢个系一幅又靓又珍贵嘅唐朝画册、唐朝图画，而佢唔知道边度嚟嘅自信，就系相信画里面嘅画一定系长孙皇后。嗱，长孙皇后拖住小女孩系边个？画里面嘅小女孩先至系唐海明想知道嘅答案。呵，呢个亦系我买呢幅画嘅原因。听讲呢个小女孩系高阳公主，轻慧格格咁笑住。唐海明突然跌落咗手上攞住嘅一个木制雕像，吓咗轻慧一跳。啱，对唔住，我手滑啦。唐海明即刻执起嚟。跟住就问你点解咁确定呢个小女孩就系高阳公主？我唔系确定，而系我相信唐教授。如果任何事情都要确定，咁人类太可怜啦！一切无法触碰嘅事情都唔可以探索，咁人类嘅世界真系太渺小啦。轻微嘅肯定，唐海明冇怀疑。只是他没想到真的会有记载长孙皇后和高阳公主的事迹之物。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将长孙皇后和高阳公主画在同一幅画里面呢？轻慧说，这个应该是一段秘史啦。听说高阳公主的婚事是在长孙皇后死前定下的，唉，亦就因为咁样定落咗高阳公主痛苦嘅一生。清晨，清心院嘅小厨房熬住热热嘅桂花露，一边嘅雅谷正睇住炉里边嘅菜包系咪蒸熟咗。这个时候正值九月初嘅秋天，气候适爽宜人。彩萍嚟到高阳公主嘅房间，轻轻叫醒正喺度熟睡嘅高阳。高阳唔敢赖床，即刻起身。雅谷正喺度煮早点，我帮公主梳洗好就可以食早餐啦。高阳开心，仲用力点咗点头。梳洗完毕后，就同彩萍嚟到餐厅。而永贤早就已经坐喺餐厅里边，睇到高阳走入嚟，就即刻捧咗一碗桂花露去到高阳面前。书院的郭师傅已经在堂上等你了，今天的课业早一个时辰开始，结束后尽快回来整理整理，等着皇后娘娘来接你去梁国公那里。高阳点了点头，没有说半句话，就快速地将桂花露塞了落个口里。雅谷亦走了入来，将菜包放在台上。公主，菜包在这里，有你最喜欢吃的腌菜。雅谷拿了一个菜包给高阳之后，转头向永贤说，你知道为什么皇后娘娘要带公主去梁国公家呢？皇后娘娘的身体近年越来越不好，为什么突然说要做这件事？然后就好像想到了什么，眼睛突然一亮，仲瞪得大大咁话，会唔会会唔会？雅谷话仲未完全讲出嚟，一边嘅永贤就向佢打个眼色。雅谷偷睇高阳一眼，随即停止说话。虽然只有一刹那嘅时间，但呢个短短一瞬间就已经被高阳睇喺眼里边。佢食住菜包，心里亦产生咗疑惑。高阳心里边好清楚，长孙皇后好痛锡佢。亦因为自己的生母在生出自己的那一日就过世了，所以由细长孙皇后就吩咐宫里面高阳公主的生日绝不可以隆重办理，而且要举行怀宾高阳公主的生母的追思法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